全能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神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今天就要单纯的以颗单纯的心来信靠你。主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主啊，带着信心走出去。主啊，我们相信主，你必照着我们的信心，主啊，给我们更加丰盛的恩典。主耶稣，求你赐福我们，保守引导我们。主耶稣，也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洁净我们。在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来领受主你话语的时候，主耶稣，也求你真的是不断的来启示给我们当行的道路。主啊，愿你赐福你的孩子，主啊，纪念他在这里分享的话语。主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于圣灵你自己的感动。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今天呢，要给弟兄姐妹分享亚伯拉罕，讲一个老人搬家的故事。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哈，说亚伯拉罕他出了哈兰，是神呼召他，当他75岁的时候，那他呢就带着自己的全家啊，就搬去了一个地方，是哪里呢？是耶和华神所指示的地方。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啊，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是一个老人了。在希伯来书11章的第6节，这里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是在以色列的列祖中是一位有信心的伟人。在他的因着他的信心啊，他的子子孙孙啊都蒙受了属天的祝福和恩典。亚伯拉罕的一生啊，没有什么太多的神迹啊，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哦。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就好像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一样啊。过去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家族啊，是制造偶像，是拜偶像的。可是呢，是耶和华神拣选了他，呼召了他，他呢就出了哈兰。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被召的时候呢，是一个老人，是一个75岁的老人。所以我们透过这一个亚伯拉罕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行动，我们从他的生命中我们看到什么呢？在他的生命中间，我们点点滴滴的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一个简单的信心。阿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单纯的信心。这里面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第一，说信心表现在顺服上帝的呼召，亚伯拉罕顺服了上帝的呼召。那第二个呢，说信心表现在敢于走上帝的道路。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了，但是呢，他敢不敢走这条路呢？他敢，他真的做到了，他大胆的走出去，走这一条道路。第三个说，信心表现在相信上帝的道路是什么道路？恩典之路。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恩典之路。那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呼召，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呼召，是当上帝在哈兰这个地方呼召他的时候，说现在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这是一个呼召，去哪里？上帝没有说指示的地方去，然后呢，是要让亚伯拉罕从哈兰这个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是一个新的地方去，去干什么？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信仰的生活。他要离开自己的本族父家，要去一个地方，开始敬拜上帝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亚伯拉罕自己选择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谁给他选的？是上帝给他选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75岁的老人了，已经是一个不太容易搬家的人了啊！一个老人搬家是非常难的，去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对于一个75岁的老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像一棵小树一样，小树啊，这一个搬家容不容易？容易啊，它的根不深啊，你挖一挖，然后呢把它换一个地方，哎，它就能成活。可是老树搬家容不容易啊？老树难挪窝真的不容易，老树的根很深，你要到合适的时间和季节， 然后怎么样，要把它的根啊，就是稍微啊要挖掉一些，然后呢挖了以后呢，你还要把它上面的这个枝叶啊要剪掉，对不对？我们看那些老树搬家啊，都是把那个全上面的枝叶全部剪掉，只剩下了根茎，然后呢挖出来，挖出来以后还要放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看它能不能活，如果不能活，这个树就死了。所以说呢，老树搬家哈、啊、是非常难的。然后如果它活了以后呢，然后你再把它换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把一棵老树啊，把它挪个窝，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于人也是如此，年轻人啊，到哪地方很方便，开个车就去了，对吧？搬家嘛，啊，从这个州到另外一个州，啊，一家人就搬过来了，很容易的。啊，我们堂弟兄从俄亥俄州搬过来了，你看他很年轻啊，他的年轻人他就能搬家，一家人都可以迁到我们这里来哦。可是对于一个老人容不容易？不容易。老人搬家，你知道，老人是要搬家哈，他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的，因为他习惯了那一种东西。啊，老人搬家哈，他那个床都要带着，为什么？因为他睡惯了，他挪窝啊，他换床他睡不着。我记得有一个老牧师哈，他经常出去宣教，可是在他宣教的那一个行李箱里面，有一次我看到里面有一个枕头。后来我发现哈，他每次宣教他都是带着一个枕头，是什么枕头？就是他平时睡的枕头去。他说换了别的枕头睡不着觉，为什么？那个枕头睡了好几十年了，一直就是这个枕头。然后呢洗一洗，然后呢在那个里面那个味儿都是老人味儿啊，你知道，他就习惯这个味道，他就习惯这个枕头。他说我到宾馆里面睡别的枕头睡不着。你看，那你说如果让一个老人搬家容不容易？不容易的。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已经是一个75岁的老人了，神要让他走一条新路，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但是上帝让他走的时候，你看到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就踏上了这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啊，踏上了这一条全新的道路，一个充满挑战的道路。你看到后面亚伯拉罕遇到许多的挑战，他刚去的时候就遇到怎么啊？那个地方遇到饥荒，他跑哪里去了？跑到埃及去了啊，后来又回来，你看他多折腾。在那个地方他又面对着很多的征战啊，挑战啊。亚伯拉罕啊，一个老人让他搬家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就去了，他离开哈兰走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不认识的地方，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到那里去谋生，到那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那个地方语言不通，那地方的文化也不熟悉，一个新的朋友都没有。他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牛羊，带着他的仆婢，带着他的侄子罗德，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是否看到一双信心的脚？这双信心的脚愿意走一条信心的路，这双信心的脚愿意走上帝的路，这双信心的脚愿意走一条充满挑战却有神应许同在的恩典之路呢？所以给左右宝帆弟兄姐妹说，要有一双信心的脚。我们说亚伯拉罕他回应神的呼召，他就有这样的勇气去做。亚伯拉罕敢于走上上帝的道路。弟兄姐妹，信心的表现在哪里？信心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双脚上，我们的双脚要敢于走上帝的道路。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可是这一条比我们的道路还高的路好不好走？但是你愿不愿意去走？真的愿意啊，我看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走。亚伯拉罕愿意去走，是因为 他这里有一个信心，他敢于走上帝的道路。在圣经中许多属灵的伟人啊，他们走的道路都不是他们自己选的，是上帝帮他们选的。我们看约瑟，约瑟的道路，亚伯拉罕的孙子，约瑟的道路什么道路啊？约瑟的道路是被兄长卖为奴隶的道路，约瑟的道路是到了埃及之后不但成了奴隶，而且怎样，还下到监狱里的道路啊，被人陷害，下到牢狱里的道路。我想约瑟啊，他一生啊，他都不会想到将来会有这样的光景啊。弟兄姐妹，约瑟他的梦里面一定没有要做奴隶，没有做这个囚犯的。谁的梦里面有做奴隶做囚犯的？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对不对？没有，没有，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年幼的时候他反而有非常美的梦，他是一个做梦的人。所以约瑟他年幼的时候他是一个宠儿，他是雅各的宠儿，雅各的最爱的儿子就是约瑟啊，非常喜欢他啊。他在父亲面前啊，他是被父亲爱大的，他也做了很多美好的梦。可是当他到了埃及的时候啊，当他被卖为奴隶的时候啊，他的梦碎了，他的梦碎了。我想那个时候约瑟一定是哭哭啼啼的，他心里面是非常痛苦的，他哀求他的哥哥不要卖掉他。即使到了埃及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面，他还是不甘心，他想有一天啊，我还是要回到父亲的身边，做父亲的宠儿，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手不是这样的，上帝不但让他做了奴隶，还做了什么？囚犯，做了囚犯。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打击，换上我们谁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挫折和打击啊？弟兄姐妹，你们到美国来之前有谁说我到美国要去坐牢去？没有，对不对？你们一定想到的地方有一个最美的生活。可是我们看到当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也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啊，我们也有可能会有梦碎的日子啊。上帝的道路常常所安排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完全是不是我们所要想象的那样。当约瑟他做了奴隶，他又做了囚犯，当别人都忘记了他，谁都不再记得他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记得他了，谁还记得他？上帝还记得他，上帝没有忘记他。你会发现上帝把他从埃及的牢里面拉了出来，一夜之间啊，他从囚犯就变成了埃及的宰相。哇，昨夜是囚，还是做这一个囚犯啊，囚徒，今天啊就成了宰相。哇，这是谁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人能算计出来的吗？不是的，这是神的道路，这是神的道路，这是用人的计划都无法成就实现的神迹。可是神的手所成就的不是人的手所成就的，因为神的手不是人的手。约瑟的计划中根本就没有这些，他做梦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埃及的宰相。当他真的成了埃及的宰相啊，又过了好多好多年，当他的哥哥跪在他面前向他跪拜的时候，你看到那一个情形，以前梦境中的故事啊实现了。他曾经做梦梦见哥哥所捆的禾捆啊向他的禾捆怎么样下拜啊，这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过去的梦啊曾经破碎，现在又实现了。他曾经看到日月星辰向他下拜，梦见他哥哥的禾捆向他下拜，这就是上帝的手。上帝是不可能的变为可能，上帝使他的美梦破碎，上帝也使他的美梦成真。所以弟兄姐妹，神会让我们的美梦破碎，神也能让我们美梦成真。阿们。美梦怎样才能变得不一样呢？只有上帝的手才能让美梦变得不一样。约瑟这一条路不是他计划的路，约瑟这一条路是上帝的路，亚伯拉罕所走的路不是他的计划的路， 而是上帝的路。圣经中每一个属灵的伟人啊，他们走的路都是上帝的路，他们走的都不是自己的路。我们看以斯帖，以斯帖是什么样的路呢？啊，以斯帖他从小是一个孤儿，是个孤女，他父母早亡啊，谁收养了他？他的一个本族的兄弟莫迪改收养了他，成为他的养父啊。以斯帖的事实啊，就是什么？一个孤儿被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收养了，然后呢，在这一个过程中啊，他被教导，他敬畏神，他却有一天变成了凤凰，成了亚哈随鲁王的王后。他不但成了王后，而且成了以色列民族的救星。在他的生命中间，一个遗孤出身的人啊，却做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受人尊重的家喻户晓的妇女。弟兄姐妹，这不是以色列的计划。他从来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他出生的时候，当然他也不会想啊，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王后，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计划里面没有莫迪改，没有这。以斯帖的计划里面没有王宫，以斯帖的计划里面没有普尔日，但是上帝的手却为他预备了连他自己都不曾想象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莫迪改对以斯帖说了一句话，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因为有上帝的手在那边一步步的带领着以斯帖的脚踪，带领着他前面的道路，最后使他怎么样，成为以色列民族的救星。这是上帝的道路。但以利他在年少的时候就被巴比伦掳到这一个巴比伦去巴比伦王掳到巴比伦去。那个时候他面临的是国破家亡以色列全民族都是这样的哀哭心里面是这么样的伤痛，看到自己国家被毁灭面对着这样的危机，一个少年人他有什么样的选择呢？他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办法。但是到了巴比伦以后，你看他因为敬畏神，神就抬举他，他成了三朝的宰相这是上帝的计划。在但以利的计划中一定没有说他有一天他要成为巴比伦的宰相，成为波斯帝国的宰相，从来没有的。可是神却使这一件事情成就了。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在美国这里生活的弟兄姐妹都是在这里信的主。在中国的时候，你们上大学你们可能很优秀或者是你在中国你在国内从事这些商业但是你在国内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你到了美国你会信耶稣，有没有想到过？有谁说我来到美国以后我第一件事情我就去信耶稣？在座的有没有？有吗？没有，肯定是没有的。徐晨有没有是不是？大家都没有很多弟兄姐妹可是到了美国来却信了主。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计划就是这样。以赛亚书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圣经中非常强调基督徒要凭着信心跟随上帝，走一条你所不知道的路，走一条你所不认识的路，可能这条路在别人看来太多的挑战，是一条不好走的路，但是只要上帝安排的路，你就凭着信心跟着上帝欢欢喜喜地走下去。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的路不是我们计划的，往往有时候不是我们计划的路往往这些不是我们计划的路却是什么？上帝的计划。我们的计划里面一定没有眼泪和痛苦的，没有的，没有一个人计划让自己承受着眼泪和痛苦，没有的。但是当我们发现眼前的路不是我们要计划走的路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眼泪和痛苦。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紧紧地抓住神的手， 我们知道我们顺服上帝的带领，只要我们心里爱他敬畏他，这条路就是上帝的路。阿妹，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许多的路不是你计划的，但是不是你计划的路却是上帝的计划，不是你的计划却是上帝的计划。弟兄姐妹，当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只要我们心里面爱主敬畏神，这条路就是上帝的路，纵然是苦，但是有上帝与我们同行，他的计划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计划，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全然的信靠，在恩典中积极走出去，积极的走上这一个上帝的道路。所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将你一切的痛苦都要挪去，可以变成祝福。阿妹，感谢主啊！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过一个见证，她从纽约下到南方的一个城市经营一间餐厅，但是起初的时候呢，这个餐厅的经营非常的艰难，生意也不好，因为这个餐厅过去的老板把这个餐厅搞得很糟糕，名声也不好，卫生也不好，各方面都不好，所以呢要重新开始是非常的难的。在他们艰难经营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场巨大的龙卷风把他的餐厅全部给卷走了。哇，你看带来的钱全部没了，全泡汤了，本来想经营餐厅一无所有，你说这惨不惨？在人看来这还有什么盼望？那一卷完了没了，借的钱也没了，这一下子损失了十万，差不多10万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也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姐妹怎么样？她开始全心的跪在神的面前开始祷告，她开始全心的去寻求神，祷告神，仰望神他们到外面去打工去赚钱两年以后他们重新把这个餐厅一年以后他把这个餐厅装修完了，重新开始两年以后，他不但重新赢回了所有失去的，而且怎么样，他们和神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了。在他们的计划中从来没有龙卷风的，哪有龙卷风，对不对？可是神的一场龙卷风把这一个经营不好非常糟糕的餐厅吹没了，吹没了以后他们重新建造，重新装修，重新换了这一个门头这个地区的人一看来了个新餐厅都来吃饭，你看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神的计划，神的恩典就是将不好的痛苦的转化为好的。阿妹，感谢主，这就是神的恩典。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在你的生命中正遭遇着你所不喜欢的事情，凭着信心接受它，凭着信心迎向前，凭着信心开始一条新的道路，改变一个道路，不再是你自己走的道路，改变一条道路乃是开始走上帝的道路，把你生命中的痛苦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你的黑暗带到上帝的面前，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道路不是我们计划的，但在这个后面一定是有上帝的手，上帝的手一定要是祝福的手，上帝的手一定是恩典的手，一定是可以带着你我走。阿妹，所以感谢主，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越是在痛苦的时候越要紧紧的抓住他，越是在痛苦的时候越要好好的祷告，越要好好的依靠神，擦干你的眼泪，告别哭哭啼啼的日子，凭着信心看着上帝在前面的带领，看着上帝在前面有笑脸帮助你，你走下去，欢欢喜喜的走下去，你会看到这是一条蒙福恩典的路。阿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蒙福恩典的路。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走的是什么？走的是一个恩典的路。你记得亚伯拉罕走这条路的时候，上帝给他的答案是什么？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感谢主，这是什么？ 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信不信？他要不信他就不会走出去了，对不对？他信了，他相信神的应许了，他就走出去了。他走上了什么路？恩典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甘心走上帝的路，上帝的路一定是一条蒙福的路，上帝的路一定是一条恩典恩典的路。前面看来啊，好像什么都没有，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像看不到什么未来，甚至看起来有许多的艰难。从你的眼光来看啊，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真的是我们不愿意走的路。但是这是合乎上帝的路，这是上帝所预备的路。感谢主。生命中要想经历神的恩典啊，就要勇敢地迈出去啊，信心的脚步才能够走恩典的路。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只有信心的脚步才能走恩典的路。要想经历神的恩典啊，就要勇敢地迈出信心的脚步。即便迈出去会经历失败，但是也是经历了恩典。阿们，感谢主啊。彼得在海上，他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他说了一句什么？他说啊，若是你啊，让我也走在水面上啊，让我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怎么说？你来吧。彼得就下了船。弟兄姐妹，彼得可以选择留在船上，他留在船上多好啊，留在船上不要失脚，留在船上不会掉到海里面去，留在船上就不会犯罪，留在船上就不会跌倒，留在船上就不会有后面那一个难看的一面，对不对？但是怎样，他还是踏出去了。如果他留在船上啊，圣经中就不会有彼得旅海的故事了。正是因为他踏出了这一步，虽然后面因着风浪的问题他失败了，他看了风浪害怕了掉下去了，但是呢，前面的那几步他走出去的时候，他经历了神。阿妹，正是因为他带着信心走出了船，他经历了神，他经历了这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是他生命中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正是因为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后面他说，当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众人都说是先知啊，是这个，只有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我们有时候要有一颗信心的脚步离开船，离开船，要敢于走下去，顺服听从基督的话，所以才能够经历神迹。今天你我要以信心来经历神的作为。上帝给我们的不是风暴，上帝给我们是在风暴中经历恩典的神迹。阿们。上帝给我们的不是风暴，上帝乃是让我们在风暴中经历恩典。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上帝给你的不是风暴，上帝给你的是在风暴中经历恩典。当你听见耶稣的呼召，你走下船，你走向基督，无论结果怎样，你是沉下去也好，你是走在水面上也好，你总能经历神的恩典。我们看到耶稣把他拉上来，彼得失败了，但是耶稣把他拉上来，也是因为彼得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认识耶稣就是基督。犹大不一样，犹大的一生跟随耶稣3年的时间，他没有经历神的作为，在他生命中，他在他的观念中和理念中，耶稣就是一个木匠，他怎么能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对耶稣最后彻底的失望啊，他把耶稣给卖了，卖了30两银子。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面对眼前的风暴的时候，我们要抓住上帝，我们让我们面对风暴的时候经历上帝的应许，让我们面对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路的时候，我们紧紧地依靠上帝，欢欢喜喜地走下去。因为上帝的道路是信心的道路，上帝的道路是恩典的道路。阿们。感谢神。我们唱首诗歌，恩典道路。我这个也唱不了了。
弟兄姐妹，星期六一起来唱。 回应诗歌恩典之力。